好，7:31，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的欧美市场收盘的情况，总体上都是非常好。啊，这个非常好就能体现在数字上啊，基本上都是普涨，而且呢都几乎涨了约有1%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的特约记者陈希宇，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希宇。
好的，主持人。受到全球贸易形势趋于缓和等利好消息的提振，周一欧洲股市迎来开门红，全线收涨。截至收盘，德国 DAX 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最大，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泛欧绩优300指数涨幅紧随其后，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最小。板块方面，科技股涨幅最大，主要芯片公司的涨幅都在4%以上。而从日内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欧元区五月份的失业率为7.5%，好于预期，更是创下2008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6月的制造业 PMI 数据仍在下行，经济衰退也在不断蔓延，通胀走低的压力攀升。德国6月制造业 PMI 数据更是连续6个月萎缩，日内欧洲央行官员重申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刺激措施。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央行新任行长可能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宣布。英国情况不太乐观，制造业 PMI 数据不及预期，表明英国制造业的下行仍在继续，产量萎缩程度是7年来的最大。有市场分析认为，所有迹象都在表明英国制造业的优势正在慢慢消失，制造业数据下个月也将继续下滑，除非脱欧的不确定性消失。日内英镑对美元跌幅扩大，刷新6月以来的低位至1.2641。因为要进行另一场欧盟领导人峰会，原定于周二对意大利债务程序的讨论被推迟。此外，周二欧元区还将公布5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德国将公布5月实际零售销售数据，英国将公布6月建筑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主持人。
好，谢谢希宇。G20 的峰会让全世界的市场都松了一口气，我们能看到美股同样也录得上涨，而且纳斯达克指数是上涨最多，超过1%，道指和标普指数都获得了一个比较温和的上涨的幅度。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驻纽交所记者李爱玲。你好，爱玲。
早，主持人。受到贸易利好消息的提振，三大股指高开低走。标普500指数在盘中曾经创下历史新高2978点，但是在疲弱的 ISM 制造业数据之后，美股的涨幅收窄。今天大市主要是受到芯片及科技股的支持，高通和英伟达盘初涨超5%，美光科技高开7.8%，这几家公司的中国业务收入占比均超50%。高通和美光科技的中国收入占比高达67%及66%。尽管美股以多年的最佳上半年收官，但大行却认为接下来的6个月前景不大明朗。加拿大皇家银行预计下半年以震荡格局为主，削减全年企业盈利展望，但是预测上市公司会加大股票回购，这对于市场就有所支持。摩根士丹利表示，三季度美股或有10%的回调。美美林指，如果关税继续上升，标普将有5%或者是更多的下跌空间。巴克莱报告显示，除非美联储降息、制造业衰退放缓、贸易利好等多重利好消息的作用，下半年股市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态势。目前看来呢，制造业未见起色。日内公布的6月 ISM 制造业指数是连续3个月走低，跌至2016年10月以来的低位。新订单份项指数创下2015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最后来关注一下巴菲特的消息。巴菲特将向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内的5家慈善机构捐献价值36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萨韦股票。此后，巴菲特仍然持股15.7%。巴菲特曾经在2006年时承诺悉数捐出自己所持的8骏股份。截至目前，捐股的总价值已经超过了345亿美元，其中有80%捐给了盖茨基金会。主持人。
好，谢谢。看来股神的境界确实不是常人能够达到的。好了，7月1号开始到来了，下半年的行情大幕拉开，G20 峰会也开完了，到底下半年可能会市场如何变化？另外，做什么样的投资或者先做什么样的判断是稳健的、更可靠的？今天我们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许哥。你好，许哥。
杨哥你好。
我注意到昨天整个全球市场都普遍上涨哈，欧美的我们已经看过，亚太市场当中日本也涨得特别多，好像这一次 G20 的峰会啊，确实让日本这个增光不少。一个是既办的简朴，没花多少钱，但是呢似乎达成的就是各个国家之间达成的这种温和的一种表现，让市场都十分期待，是不是？
对，其实目前来看好像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个人认为今年的整个形势还是相对来说会 比较复杂一点。其实去年的话，整个全球的这个投资也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其实去年在整个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元的汇率是涨得比较多的。去年整个美元大概涨了4%，
对，
4.1%左右。
加息通道嘛。
对啊，4.1%左右。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大部分的货币都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包括大部分的投资商品，什么石油啊、美股啊，什么都下跌。但货币当中除了美元之外，有两个货币涨得比较好，一个是主流，一个非主流。非主流就是那个墨西哥比索，涨了一点点，对美元涨了一点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日元，啊，日元其实应该去年的整个走势是所有的主流货币当中，最强的。它美元涨了4.1%，日元是在美元的涨了4.1%的基础上又涨了2.9%，所以去年其实日元这个货币是应该表现是最好的一个货币，它对美元涨了这个2.9%，但是它如果说跟澳大利亚元比、澳元比的话，去年一年涨了12%，就基本上像股票一样的12%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对于加元的话，它涨了10%，然后欧元也是非常大的货币嘛，涨了7%。这个在货币的这种那个汇率上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这个货币是非常稳健的，跟股票不一样，这个幅度都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大家知道，日元这个货币它的利率，在全世界的货币利率当中，它是属于非常低的，甚至是一个负利率，它是-0.1%嘛。哎，你看一个货币利率那么低，然后呢，汇率去年
却那么高，
又是表现那么好，
就
有点奇怪，有点反常是吧？我们以前有句话叫做"事出反常必有妖"，那后面那个妖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全球的目前的这个资金，在过去两年当中，在悄然的布局整个日本市场，因为大家去看全球，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就是确定性比较高的，都有动荡。比如说英国退欧，首相的大选，就有大选，然后欧洲的那个央行的行长也在轮换，然后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慢慢起来，在这个动荡的环境之下，好像哎，这个日本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机会，而且整个日本的这个价值，投资的价值正在被市场，我个人认为啊，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最近2年到3年，正在被市场进行一个重估。因为日本其实大家没有注意，他在2001年的时候提出一个叫做50年30个诺贝尔奖，就是说在2001年开始一直到2050年，这个50年当中，日本要拿30个诺贝尔奖。在过去的到2018年的话，其实日本已经拿了18个诺贝尔奖。就基本上每年一个吧，每年一个，所以他的那个到2050年，基本上这个目标是
能够实现的。
去年10月1号，他拿了一个诺奖，就是在这个免疫系统治疗方面。因为有一个日本老头就觉得，为什么人类千万年发展下来，这个免疫系统那么好，但看到肿瘤没有办法克服呢？他就把这个肿瘤细胞单独拎出来去做一个这个研究，发现肿瘤细胞的外壳，在外面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像墙壁一样的，所以正常的人类的这个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去
破不进去，
那么他想能不能有个试剂可以把那个壳融化掉或者变薄，然后他就研制出一种药物，像中药一样的，喝进去之后这个壳就变薄了，然后这个治疗效果一下就提高45%到60%以下。所以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未来我们可以像感冒一样，你喝个东西就可以他这轮搞定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医疗啊，这种基础教育啊，其实还是可能跟
很扎实，
对，
而且获得很大的
不一样。另外一个，他在技术方面，其实最近的几年当中也是有蛮大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看他的那个波音787的那个飞机，大家知道外面的这个壳要非常坚固，但是要轻，那怎么办？就碳纤维。全球可以做那个涂料的碳纤维飞机涂料的，就只有一家日本叫东力公司。
对
啊，然后它的那个外机的壳是日本的三菱重工做的，然后整个飞机内部的电子系统，也就是好像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是日本的松下电器做的。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其实很多人都有误解，
就很尖端。
对，很多人都有误解。最近几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把很多的这个家用电器都卖掉了。
是啊，
那个什么夏普卖给台湾的鸿海，对吧？还有那个三洋电冰箱和空调卖给了那个海尔，好像都在卖这个。
对，
日本好像
感觉他们像是在卖家当一样。
对啊，以前这个东西它核心资产啊，
是
都卖掉了，所以很多人就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不行了。
不行，
其实事实上他买的那都低端的那东西，像家电市场其实已经 红海来，然后呢整个附加值相对来说会
很低，
比较小一些，所以现在它的整个产业就是往上游，往那些关键的核心的那些技术，然后附加值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端一点，然后下面那些以前过去传统的一些行业就慢慢的处理掉。
也就是说之前那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不景气可能是它转型的阵痛期。
对，然后大家去看还有一点，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它的那个整个日本本土好像现在最近也有些问题，老龄化等等一些问题，但事实上现在全球的这个研究人员就发现，这日本的这个最大的核心的以后它在海外，它在海外，就是85年的时候这个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嘛，啊升值之后就是日本政府也欢迎这种升值，因为他知道自己本土的国土非常小，他要发展的话只有通过海外的收购，那如果日元升值的话他在收购方面会占有很多
购买力强，
因为85年的时候250日元是换一个美金嘛，那广场协议之后3年日元从250美元换一个日元变成120美元，而120日元换一个，就相当于他购买力翻了
两倍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收购了很大量的在海外的那些资产。当然在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失败的，比如说收购了美国的洛克菲勒广场，
又卖掉了，
买了那个梵高的画，还有那个派拉蒙的电影，好了都坏掉，但事实上他很多那实体经济在这个日本海外做的那个时候买下来还是非常便宜的。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现在去看日本的这个整个整体经济，它在海外，它除了本土的这个 GDP 之外，在海外大概有1.78个 GDP 的一个产量，所以我们真正看到的可能只有整个它的实体的1/3左右的一个规模，所以这一块对它的本土的整个经济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我最近看了很多研报，就很多的这个投行机构，它开始重新重估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的实力，包括它的股票市场它涨的是比较好的。我们最近一直是看美国美股标普500一直在涨，其实日经指数从次贷危机之后到现在已经涨了，综合指数涨了302%。是仅次于美国之外的第二个涨幅最大的一个发达市场国家，
而且起伏没有那么大，是吧？
对，起伏没有那么大。关键在于大家知道，那个标普五百在次贷危机之后，它最低位是666点，现在2900点，刚才新闻当中也报道了，又可能创了新高。
对，
它已经是到了新高的新高，但是日本它已经尽管涨了302%，但它离最高位就是91年次贷泡那个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最高位还差了40%的一个，
天！
所以它涨得非常高，
当初有多厉害，
对它的那个底盘又是非常低，这个价格又不是特别的，就是夸张，泡沫又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所以现在全球的资金在过去几年当中在纷纷的布局，日本的市场。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认为未来的几年当中，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日本的，一个地理位置比较近，第二个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日本有很多驱动性的事件会推动它的经济发展。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G20 刚刚开完，对吧？还有一个去年就是那个亚洲最大的赌场，可能落户在这个日本的大阪，明年就开张了。这个可能比澳门还要更大一点，这个也是推动性的因素。
对，
第二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明年这个奥运会在日本又要开，那再过5年，2025年。这个世博会也在日本开，因为这两个事件，奥运会和这个世博会，曾经在历史上推动日本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因为1964年是东京奥运会嘛，1964年之后，日本经济就出现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他们叫奥林匹克景气。然后后面2年又是世博会，1966年世博会，然后促进大量的场馆啊、基建啊、道路啊、通讯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看那个叫日本的新干线，它也是1964年4月1号投入运营的，也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奥运会。所以现在日本政府，日本民众或者投行都对于未来的几年时间当中，日本的经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望，认为可能会这个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因为无论是从刚才讲到股票市场是吧，还有40%空间，另外一个大家去看日本的地产，就日本置业，现在那个 GDP 水平跟91年这个泡沫最高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就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上面的空间相比于这个美国啊其他地方国家，它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
当然问题其实也是有的，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谈过日本的问题，比如说 宅这件事，就是最重要的劳动力的人群的这个年龄段，
老龄化，
青年人宅是吧？不愿意出门，连活都不愿意，什么都不愿意弄。然后呢，老龄化其实叫非常严重，就有70%左右的老龄化。
对，
我相信这个至少今天是一个引子哈，徐哥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考察一下，让关注一下，然后以后也许可以做出一个自己的判断。
是，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关注的美股，看一下美股放大镜。这个是电商了 ，Real， 简称叫 Real， 所以它对真实性的要求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对，因为电商我们讲过很多不同的电商，然后这一家呢其实是6月28号，就上周刚刚上市的
啊，
刚刚上市的一个也非常非常新的新股。你看它跌了是比较厉害，但是上市的时候，
你看几乎没有走势图吗？
涨的是非常非常凶悍，开盘一分钟，股价涨了49.1%，就是暴涨的一个，然后收盘的时候也涨了44%。他是做什么呢？我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做那个这个网上的二手的奢侈品，就是闲鱼当中的奢侈品，就是这一类
二手名牌，
对，二手名牌奢侈品涵盖的东西很多，有男性女性，有儿童，也有那种艺术品啊，那种包包啊，那种服装啊，包括珠宝钻石啊等等，什么都有。但它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一手的。
是，
都是用过的。然后呢，这个创始人呢，以前也是做电商，以前做那个就宠物的那个电商，也做了蛮大的，做到2000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不过上完市之后，到了经过11个月，就2000年的11月就退市了，因为股价跌的实在是太厉害。然后又开始创业，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现在大概6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就又做了这一家网站，然后这个现在做的非常大。她之前 IPO 之前，8轮融资，融了3亿多美金，但现在的整个市值就是上周上市之后市值是23亿美金。这个做的
老外大概有这传统，我因为知道最早的易趣 net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只不过它没有专项的说我做奢侈品。一期就是所有的二手的物品，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互相的互换。那可能外国人对于这种淘，这个旧东西，它本身是有一个传统的爱好。那这个呢，它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更加垂直一些？
对，更加专项一点点。以前的话，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做，都有无所谓。现在就是说没办法了，竞争太激烈，那我就做一个专项的，就垂直领域方面的。就有人可能做就低端的，对啊，像拼多多。
对，
有人可综合性的，像淘宝。有人就是做高端的。那它就是高端当中的二手这几个小分类的一个市场，但是这个市场，现在市场认为可能整个市场规模是在美国的话就200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到了2025年，再过5年的话可能会达到4000亿美金，这个规模非常大，非常大，所以大家都蛮看好的。因为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模式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有钱人，他其实把这个东西放在网上去卖，并不一定是要回笼一些资金，它只是有一种叫环保意识，
太多了啊，
环保意识。另外一个呢，就想让这个奢侈品呢，就是使用的寿命更长一点。其实有很多奢侈品
流通起来，
它用的时间越长的话，会越舒服了。
要盘，
还要的包的，就可能越用的话，就感觉会越舒服。所以这个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呢，就是说80后、90后现在这一代人呢，第一个呢，他喜欢潮，喜欢跟时尚，喜欢用一些好的东西。第二个呢，他对这个价格敏感度呢，也比较高，跟很多人想象不一样。有人觉得年轻人可能对价格不敏感，其实他对价格敏感度也是比较高。一个他要快速的追时尚，另外一个呢，他又认为可能会更便宜一点，会相对来说会
更容易接受，
会更好一点。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呢，这种二手的这种再次流通呢，其实对社会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大家知道在这种时尚行业，它对全球的用水的这个资源的占用是最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快消品，衣服啊、裤子啊，你穿几次扔掉之后，它在自然界的降解，或者说对这个环境的污染，其实是非常大的。有一些像衣服，可能是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被自然降解，所以这个二手的这种流通的平台，其实整个社会也是非常支持，
就节约了社会资源，
对，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像这种平台呢，它的发展呢也有一个瓶颈。因为呢，一些高端的奢侈品，它一旦进入二手， 那你要再做一个评估的话，要有专门的人去 bag LV 的包。
对，所以它为什么叫 real 这件事，其实就是
真的，真的就是真的，这个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也有价格高和低。
对，
你五万块钱买个包，两年之后抛出去，你到底四千块钱还是4万块钱，这个就是有一个要有一个公允的一个评估。
嗯，
所以这个网站呢，或者是这一家电商，它有100多个。就不同种类的鉴宝大师，
是
吧？但是它毕竟人工的嘛，
对，
人工的话，它这个量就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限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假货，
嗯嗯，
就是说它已经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一个
鉴别师，其实自身也没看到，
对，他也没看到，因为这家网站曾经受了过一个官司了，一个诉讼案，就是跟那个香奈儿的那个供应商，香奈儿说你卖的都是假的，那个网站上面都是不是真的，然后他说我是真的，然后两个人就打了一个官司，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对他来说比较瓶颈的一个东西，一个量不可能跑得非常大，
有天花板。
第二呢，有可能会涉落的一些诉讼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个人认为，整个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未来还是会应该会比较看好，毕竟对于整个社会二手的这个奢侈品的流通也有需求。你用了两年之后一个包，你可能换了个新包，那个老的包你没地方处理，哎，别人都觉得稍微便宜一点他也愿意接受。
对，
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整个利用价值来说会有
很大的节约社会资源啊。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垃圾分类的话，你说一个名牌的包算什么垃圾？
对啊，对，是这样。
这样一想的话，其实就价值，就是如果存着的话
可以体现出来了嘛。嗯，
OK， 好，今天我们几个先聊到这儿哈。韩国统计局7月1号发布了一个数据，支持婚姻的韩国女性比例比去年有大幅度的下降。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韩国统计局报告，支持婚姻的韩国女性比例去年只有43.5%，而10年前，也就是2008年，61.6%的韩国女性认为她们应该结婚。再往前10年，即1998年，这一比例是67.9%。不赞成婚姻的女性去年占3.8%，这一比例在1998年是1.6%。韩国今年4月有20000人结婚，创1981年韩国统计局开始收集婚姻数据以来的同期最低值。韩联社报道，这些数据反映韩国人结婚意愿进一步降低的趋势。越来越多女性不愿结婚，是韩国10多年来生育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孩子教育成本高，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难。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近期启动了一项植物的计划，原本是好事，但是对生态学家来说呢，这些树木啊种植太密了，就靠得太紧，恐怕反而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一些威胁。
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加伯蒂国家公园，2010年以前曾是一片牲畜放牧区，由于过度放牧，这里的生态环境急需修复。几年前，当地一家上市公司出资150万澳元，约合722万元人民币，在这里启动了一项植树计划。如今，这片曾经的牧区变成了一片林区，但有生态学家对此表示，过于密集的植树造林恐怕会对这里原有的开阔林地环境造成破坏，进而危害到当地动物的生存。据了解，这一植树计划还因其减少碳排放的功能得到了联邦财政拨款。目前，澳大利亚全境共有30处启动了类似的植树计划，共接受了来自联邦减排基金提供的近6000万澳元，约合2.8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